轻我这个十字架的疼痛，怎么减轻啊？你比方说我啊，现在觉得有个十字架，有一个人对我很不好啊，我要减轻我的疼痛啊，我就去找弟兄姊妹交通啊，你看我对他多好啊，他对我是这样啊，很多人就安慰我了，哎呀你看你，他真是不好啊，这个就叫喝苦胆调和的酒了，懂这个意思吗？哎呀，我就得到安慰了，我要减一点苦啊，所以我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去向别人苦投诉啊，好不好？这个就是减少这个苦。真正一个基督徒，你要肯背十字架跟受主，我们是灵里面喜乐，外面一定是有苦的，不可能没有苦。当你被别人误会的时候，你苦不苦啊？苦啊！但是我们不去投诉，不去得安慰，我们就向主祷告，主啊你知道就行了。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他不要喝外面的苦胆的酒，神你知道我的苦就行了。因为主耶稣是自愿上十字架，是不是自愿上十字架？约翰福音第十章，好牧人为羊舍命，主耶稣说我的命不是人夺去的，是我自愿舍的。一个自愿舍命的人，一个自愿背十字架的人，他不会去要求减轻这个痛苦，好不好？好，所以主耶稣不喝。我们今天要学这个十字架的功课，我们也不喝。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当你背十字架的时候，你就向神讲信了，神就会给你一个力量，是在灵里面使你能够承受十字架，而且你灵里面非常喜乐啊。我曾经说了一个弟兄的例子，这个弟兄啊，因为传福音，因为主的见证，被抓到监狱关起来了。当他抓到监狱去的时候，他真是马上就想离开这个地方啊，从来没有去过，关在里头不自由啊啊！一进那个房间里头，那个房间是二三十个人一个房间啊，睡地铺啊，一进去那个味道就很难闻了、啊，因为他门都是关起来的，门上只有一个小孔小方门，他不愿意，那个大便小便都在那个房子里啊，有一个马桶，一进去他不愿意啊，好、啊，这是背十字架有苦啊，但是他向主祷告说啊，他说我是为你的名我进来的，好了，主马上给他一句话，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这个他灵里面就满了喜乐了。埋了血了，他就不去求那个要减轻我的痛苦了，我愿意闻那个臭味，我愿意在这里受限制，好不好？为什么？因为灵里面是血了。好，所以我们基督徒你一定要摸着一件事情，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是要魂理和肉体上得到怎么样的血了，而是要灵里面有血了。好，我魂里面和肉体上是有痛苦的，好不好？所以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要救自己魂的就要丧失魂，我们不救自己的魂，好不好？我们找人去投诉，那就是要救自己的魂，要取得别人的同情，也是救自己的魂，要显得我有理他没有道理。但是不是这样，今天的路不是这样，所以主耶稣不喝啊，不喝。那么醋是做什么呢？刚刚我们讲是解渴的，所以主耶稣我渴了。为什么主耶稣在后三个钟头他渴了？因为他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血都流尽了嘛，血一流尽了，你像这个人口就渴了啊，水分都走了，好，所以他渴了。那么这一个是在身体上来讲他是渴了，但是他不要用人的办法来解自己的渴，看到没有？他不用那个，他是靠神，所以他就把自己交给神。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说成了，最后把自己的灵就交给神。 他没有交魂，请我们要注意啊。所以灵魂是两回事情啊，啊，灵是灵，魂是魂，啊，这里他没有把魂交给神。好，请我们再读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交付于神。这个灵交付于神，也就是马太福音那里讲灵走了，他就气断了，就是这个意思了。好，下面我们读三十一节，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那我们来看，这里有一个规定的，就是犹太人他们因为犯罪被挂在木头上死了，当夜不能在十字架上，不能留在那个木头上过夜。那么这也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生命记，旧约生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二节，旧约的生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一章二十二节，好，预示没找到吗？请你读一下好不好？
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
好，在旧约就有这个规定啊，旧约的人犯了罪，以色列人死罪，就把他挂在木头上，那么当夜就要把他尸首拿下来埋葬，不能过夜，这是神的规定啊，律法的规定。那么在新约，主耶稣钉十字架，而且次日是个大日，就是安息日啊。我们上次讲了，第二天就是安息日，安息日是以色列人什么工都不可以做的那一天，所以不能够摆到第二天再去把主耶稣拿下来，那就叫做工了啊。所以当天就要把他们拿下来，但是拿下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这个假如这些被钉的人还没有死，你拿下来他就可以跑了吗？所以就要把他的脚怎么样打断，打断你就不能逃跑了啊。所以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二节，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二节，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那两个人为什么打断？因为没有死，主耶稣死了，他的灵已经交给神了，就是断了气了，所以就不打断他的腿。三十四节，唯有一个兵拿枪砸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些事成了，我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砸的人。 那么这里就是说主耶稣的骨头不会打断啊，没有打断他的，这里是圣经上有圣经的话啊，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诗篇三十四篇二十节，诗篇三十四篇二十节，一直没找到，
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
一根也不折断，好，这是圣经的意思，已经预言了，主耶稣的骨头不会折断。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就是出埃及记十二章，旧约的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六节，
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好的，这里是说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每一家人要预备一个羊羔，这个羊羔就是赎罪祭，当天就是逾越节的一个羊羔，羊羔的骨头不能折断的。我们献给神的东西是完全的，不应该有任何的残缺。所以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吃羊羔要出埃及的时候，这个羊羔是要完整的，骨头不能折断。主耶稣是我们逾越节的羊羔，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所以他的骨头一根都不会折断，是完完全全的献给神，完全的献给神。所以你看圣经上的话完全在主耶稣身上有应验，那两个强盗的骨头是打断了，到主耶稣那里不打断了，因为主耶稣已经死了。那么只有一个兵丁为什么用枪砸他的肋旁，你知道这个肋旁啊就是心脏的地方，一砸进去就砸到心脏，一砸到心脏就有水与血流出来。我们从生理学上来讲，水跟血如果分开了，就代表血液凝结凝固了，对不对？我们这不知道你看过没有，我曾经看过那个杀猪啊，杀出来的那个猪血就留在那个地方，过了一段那个猪血下面就凝结了，完全是红的，上面就是一层水，我们叫它做血清，好吧。好了，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水和血如果分开，就证明血，这个血已经在血管里头凝固了。所以从主耶稣身上流出来的是水和血，这约翰写得很清楚。那么水和血是不同的意义，属灵的意义。血是代表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那是血。水是代表什么呢？水是代表生命。啊，水是代表生命，而且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好对你所给我水喝的是水，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了河水。河水就是生命水，所以圣经里说的水是指到生命来讲。那再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八节，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活水就是生命水。所以圣经里的水它是指着生命来讲。那再请我们读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二十二章， 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火，明令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所以水就是生命水，从主耶稣肋旁流出来的水，属灵的意义就是赐给我们生命。主耶稣的血洁洗净我们的罪，然后主耶稣就把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圣经里的水是指着生命讲，因此我们在解经的时候不能把水做别的来解释，是要指着生命，把生命从旧约到新约都有一条线是指着生命来讲。要继续读约翰福音十九章，上一次我们已经读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并且最后把他的灵交给神，他就断了气了。那么罗马的兵丁要去把他们的脚打断，但是到主耶稣那里看见他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啊。我们也说这就应验了圣经上的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那么当主耶稣死了以后，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十九章的三十八节，一直把它读完，读到四十二节。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一百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这一段圣经里头说到两个人，一个叫亚利马太人约瑟，还有一个就是尼哥底母。为了使我们更清楚一点，亚利马太人约瑟这里是指说到他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啊。所以我们能看这个约瑟是暗暗的做门徒，他是怕犹太人。 到底它具体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呢？那请我们要读马可福音。15章。42节。马可福音15章42节，到了晚上，因为这日，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诧异，已经耶稣已经死了，并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体赐给约瑟。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搓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那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亚利马太人约瑟是尊贵的义士啊，这个什么叫做义士呢？也许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议员了，但是当时是罗马帝国，好不好？他有平民院，所以他里头要好像我们现在有上议院，有上议院下议院这种情况，他是一个议事啊，所以这里讲尊贵的议事，那就是相当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了。那么这一种人他一定认识比拉多，对不对？他是犹太人嘛，他认识比拉多，所以他就去求主耶稣的身体。这里也讲他也是等候神国的，因为犹太人啊是等候神国，那么他们等候神的国和我们说到的神的国不同了啊，他们是等候那个弥赛亚，但是呢他们是等候这个弥赛亚呢在地上建立犹太国，因为犹太人当时是没有国家了，他们是灭亡了，是罗马帝国统治。好，我们读到这里以后，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23章。50节，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蒙所为，他并没有服从。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树上盼望神国的人，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做成的坟墓里，那里头从来没有站过人。好，那么这个亚利马太人约瑟，这里讲也是义士，而且是一个他的心思为人是善良公义的，众人所蒙所为，他没有服从啊。那么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是主耶稣的门徒，他没有服从那些犹太人要把主耶稣的身体，要把主耶稣拿去钉十字架。那再请我们还要读一处，就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7章。57节，马太福音27章57节。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坐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 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财主，不但是义士，他还是一个财主。好，那么我们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旧约圣经以赛亚书。53章第9节，以赛亚书53章第9节，他虽然外心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人是要使他和恶人同埋，就是和强盗埋在一起，但是最后他是和财主同葬。那么刚刚我们读马太福音，他是一个财主，就葬在他自己的新坟墓里。好，这就应验了圣经的话了。这是亚利马太人约瑟。我们还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就关于尼哥底母，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3章。第1节，约翰福音第3章第1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通在，无人能行。那么这一个是法利赛人，是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的官啊，因为他是法利赛人，他是犹太人的官。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就是把耶稣拿来钉十字架的啊，他们反对主耶稣的。那么这一个尼哥底母，他白天不能来见，不敢来见主耶稣，他是晚上来见主耶稣。刚刚我们说的那个亚利马太人约瑟是暗中做门徒，因为怕犹太人，怕犹太人。那么这一个人，他尼哥底母这一个人，圣经里还有一处记载，他还曾经为着主耶稣说过公道话啊，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7章。45节，或者我们从44节读起，约翰福音第7章44节读起，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50节，那种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考察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口限制。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七章，约翰福音第7章，这里告诉我们，当时法利赛人和祭司长要人去捉拿主耶稣，但是捉拿的人听见主耶稣说的话是非常有权柄的，他们没有把他拿来。所以当他们回来的时候，47节，法利赛人就问他们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48节，官长或是法利赛人中岂有信他的吗？官长，我们知道尼哥底母就是官长，他是悄悄的信耶稣了，暗暗的信耶稣，所以他 在这里他就说话了，五十节，那种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限定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判定他的罪吗？就是主耶稣到底有什么罪，我们要把他查明才定罪啊，不能这样就去抓他来定罪嘛。但是你看五十二节他们怎么回答呢？他们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考察就可以知道加利利没有符合先知。好，他们是根据主耶稣是加利利人，那么加利利主耶稣是拿撒勒啊，那意思拿撒勒没有出过先知啊。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不是生在拿撒勒，主耶稣生在伯利恒，所以他说加利利就没有出过先知，先知都没有出过，怎么会有弥赛亚呢？是不是弥赛亚应该出在犹大的伯利恒吗？所以他们都是一错了，那个旧的观念就一定要定主耶稣的罪。所以尼哥底母在这里虽然说了一些为主耶稣说了一些公道话，但是他自己本身是暗暗的做门徒啊，夜间才敢去见主耶稣。所以我们看这两个人都是为着他们自己本身的利益不敢公开承认主耶稣，一直到主耶稣死了才去求比拉多要主耶稣的身体。那么这个尼哥底母当主耶稣死了他做什么事呢？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九节，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感谢主啊，你看这两处都说他是夜里去见耶稣，好吧，带着末药和沉香约有一百斤前来。好了，亚利马太人约瑟是预备了细麻布，他就预备了末药与沉香。末药这一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苦的意思，它是一个香料，但是是苦的，所以末药是代表苦，沉香是为着死人用的，所以沉香是代表死啊，代表死。那么犹太人的殡葬的规矩就是要用末药和沉香加上细麻布把人的身体把它裹起来。四十一节，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是亚利马太人约瑟是个财主，他就在这个园子里石头里头做了一个新的坟，是为他自己用的。好，那么就把主耶稣摆在那里。那请我们要注意，是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就是就近的地方啊，就有这个园子，然后把主耶稣安放在哪里，他没有讲埋葬在哪里，叫做安放。好，那个意思就是说主耶稣的这个身体不像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埋葬了就不能复活了啊，主耶稣是安放在哪里，他还要复活。感谢主，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从十九章主耶稣被定罪定十字架一直到死，最后主耶稣的身体却受到这两位暗暗做门徒的人所宝贵。主耶稣活在地上的时候他们也说过公道话，但是他们怕犹太人不敢。现在主耶稣他们想到主耶稣就死了，最后啊死了我们就做一件好事，对主耶稣做一件好事，就为着你埋葬给主耶稣预备了。一想他们就想到这一切就结束了啊，我们是最后一次为着主耶稣做这样的事情。好， 但是这是非常的可惜，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们没有围着主耶稣来做见证，或者围着主耶稣来跟随主耶稣。为什么？因为他们怕犹太人，怕犹太人。但是最后我们看见到主耶稣死了以后，他们也公开了啊，公开去求比拉多了，公开了啊，这些犹太人是要把主耶稣治死，法利赛人要把主耶稣治死，祭司长要把主耶稣治死，但是最后他们也公开了，他们要主耶稣的身体来安放主耶稣。啊，这里十九章就把主耶稣从钉十字架，一直到主耶稣安放在坟墓里，就记载完了。好，那么现在啊，我们就结束了十九章。下面呢，我们就要读二十章。啊，我们就要读二十章。现在我先来读约翰福音二十章的第一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荒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现在我们要讲七日的第一日。什么叫七日的第一日？现在在黑板上我们把它写出来。这里记载的七日的第一日是按照神的创造的次序来说的，所以按照神创造的次序，神创造这个世界有六天，第七天怎么样？就安息了。所以第七天就应该是犹太人的安息日，他就安息了。那么这个是连续或者循环的，第一天到第七天就是安息日，这安息日过了又是第一天开始了，啊，安息又是第一天开始了。好，这个是按照神创造的次序。下面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次序。我们的现在次序，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安息日第七天是我们今天叫做星期六，或者叫周六，好不好？叫做周六。所以他们的第七天就是我们的周六，因此我们知道他们的第一天就是我们的周日，就是周日。所以七日的第一日，按照神的创造的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我们现在的周日，就是星期天了。好，我们底下就写了一个这个次序。所以这里讲的七日的第一日是犹太人或者说神创造的时候，第七日的第一天是我们现在的周日。好，这个要清楚啊。那么他们的第七天就叫安息日，对不对？神创造这个地球是六天吧？是不是神创造六天？第七天是不是安息啊？啊，安息了，就是犹太人是不是就要他们守安息日啊？这个安息日就是我们今天叫做星期，星期几啊？就是他们的，就是我们的星期六。我们的星期六就是他们的安息日，就是第七天，好不好？啊，这个一定要清楚这个秩序了。所以讲每一次一讲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星期，他们的安息日过了的下一天，他们的安息日过了的下一天，安息日是第七天嘛，安息日过了下一天是不是又是第一天的开始了？啊，就又叫做七日的第一日又开始了。好，七日的第一日开始了。那么七日的第一日正好是我们的周日，是吧？周日。所以我们聚会就是在周日聚会或者星期天聚会，那么这个星期天实在是神创造的七日的第一日。 那么这里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神在旧造的里头有七天，主耶稣复活也是在第一天就复活了，那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了啊！你看不是七日第一日吗？啊，那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了，这个叫新造的开始，也是七日的第一日，旧造的开始也是七日的第一日，对不对？神创造第一天创造，那是第七天的第一天开始创造，那是旧造。那今天是新造，是从主耶稣开始，新造也是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那就是安息日的下一天啊，清楚啊，就是安息日的下一天啊。那么因此我们圣经里啊，我们请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使徒行传》，20章，《使徒行传》第20章，请读第7节。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啊，这里就告诉我们啊，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我们的周日，就是我们的星期天。我们基督徒啊，就要聚会，在那一天就要擘饼。好，那我们就知道，当时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擘饼。那么现在啊，很多教会的做法就是一个月擘一次饼，对不对？也是星期天擘饼，一个月只擘一次。这是在保罗的时代，当时的教会是每一个星期天都要擘饼，七日的第一日嘛。好，这里就讲了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我们的周日，也就是星期天，那就是犹太人或者是神创造的第另一个七天的开始，就是安息日完了。而且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16章，哥林多前书16章，第1节，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你看七日的第一日还有一个就是要奉献啊，那一天我们要擘饼要聚会，同时还要奉献，那就是七日第一日，就是主复活的那一天。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复活了嘛。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启示录的第1章，第9节，启示录第1章第9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叫名叫巴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这里说的当主日就是指到七日的第一日，所以我们现在把主复活的这一天就称为主日了，啊，就称为主日。好，那再请我们要读一处圣经啊，读一处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 第一节开始读。弟兄们，那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这一样。这个叫主的日子，和启示录第一章那个主日是不同的意思。主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主的日子就是主耶稣降临的那个时候啊，主耶稣要回来要降临，那个叫主的日子。所以主日和主的日子，一日的第一日就是主复活的日子，也就是称为主日。就在那一天，我们基督徒按照圣经的榜样和命令，我们要聚会，我们要奉献。好，现在请我们再回过头，我们来读约翰福音20章第1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尸头从坟墓挪开了。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从这里记载来看，从别的福音书记载来看，他是第一个很早就来到主耶稣坟墓那里。为什么他知道主耶稣的坟墓呢？在哪什么地方呢？好了，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27章还读59节。马太福音27章59节，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戳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就是他把墓就封闭了。61节，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他倒走了，但是这里有两个玛利亚还在那里没有走。这两个玛利亚里头就有一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一个那个玛利亚。那么那个玛利亚到底是谁呢？好，那要请我们再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马可福音15章46节，马可福音15章46节，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错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所以那个玛利亚就是约西的母亲玛利亚。约西的母亲玛利亚，我们上次说过，就是主耶稣的母亲。啊，怎么知道是主耶稣的母亲？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13章。53节，马太福音13章53节，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好了，好，这里告诉我们，雅各、约西、西门、犹大，这是他的儿子。所以刚刚我们说的，马太福音说的那个玛利亚，到马可福音 十五章就告诉我们，那就是约西的母亲玛利亚。约西在圣经里头有的时候也把它叫做小约西啊，因为他是主耶稣的肉身的弟弟嘛，啊，就是小的。好，一直从我们从这里来看约翰福音，说马多拉的玛利亚一早就来看坟墓，就是那个时候他主耶稣安放在坟墓里，他就已经把地点看好了啊，这个园子里主耶稣他现在是安放在哪一个坟墓里，所以这个就是星期五晚上的事情，他就看好了，因为主耶稣第十字架了。那么过了安息日，要过一个星期六，我们现在的星期六，他们就不能够出来了，因为那一天是安息日，以色列人就要留在家里。把安息日一过了，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了，他一早他就来了，啊，所以你看他的心里面是非常惦记这个地方的，啊，那么这里也是有这个圣经里告诉我们有奇妙的事情，是他并没有想到主耶稣就是那天就复活了啊，为什么也几下我们就要知道，他还到处打听谁把我的主挪走了啊，打听这一种。但是这里有一点，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第六十一节，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门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呢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狮头，将坟墓把守妥当啊，你看当时就不是把这个石这个墓门都封掉了，还有兵丁就守在那里啊，守在那里一直要守到第三天，到主耶稣复活。那我们再读这个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第一节，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好，那么这里就有一个经过，就是天使先来把这个石头滚开，把石头滚开，这里告诉我们是天使来做的。天使来到，把石头滚开以后，那我们就看见那个时候就地大震动，地大震动，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看守他这些兵丁，就是看守的人，第四节就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好了，这些兵丁也就逃跑了，以后就没有了。那么然后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才来看坟墓啊，这个不是同时发生，是先天使把坟墓是撕开，主耶稣就复活了，然后抹大拉才来，因为抹大拉没有看见这样的事情。 后来就记载天使对他们说话了，好不好？他们没有看见这个事情。那请我们再回过头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一节开始，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黄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但是他来的时候，石头怎么样？已经挪开了。啊，天使做的那一件事情在前面挪开了。好，第二节，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你看他没有看见那一幕，如果看见了他就知道天使来了，没有说这件事情，他只是说有人把我们主挪走了，他就去告诉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我们知道耶稣所爱的门徒是谁呢？就是约翰啊，约翰都不写自己名字的啊，那个门徒。第三节，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我们看这个记载啊，非常的实际。第一个，他去告诉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也可能这两个人啊，我们从这里看也许是住在两个地方，那就也许这个两个地方很远啊，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他们住好近啊。但是这里有一个记载，第三节，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他一说了以后两个人都出来，出来还同跑，那就不是分开跑，不是你住在那一家我住这一家，你住在哪一条，你住在 Richmond 我住在贝拉比，我们两个就不能同跑了，好不好？那是个人跑个人，这两个同跑，所以很可能那个晚上他们两个在一个地方，就是彼得啊和约翰在一个地方。他一报信的时候，两个人都听见了，两个人一听见以后，两个人就同时就出来，出来一个门了，一出来两个就同跑，啊，往坟墓跑去。好，这里我们要一定要知道有一点事情，就是当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门徒他要钉十字架，而且他说撒旦要塞你们好像塞麦子，我已经，他对彼得讲，我已经为你们祷告，使你不要失去信心啊，这是主说的。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圣经也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怎么样，羊就分散了。所以门徒现在就处在一个情况下面，分散了，被撒旦在那里塞他们啊，门徒正在那里是试炼。那现在请我们读两处圣经，第一个请读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三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一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当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好了，那你看主耶稣怎么讲啊？他说：“今夜神要击打牧人，就是主耶稣被拿了，羊就分散了啊。所以现在羊就处在门徒处在一种分散的情况里头，因为主耶稣被抓了。那么门徒一分散以后，当他们看见主耶稣被卖。”特别是彼得和约翰就看见主耶稣怎么样受大祭司的审判，怎么样受比拉多的审判， 最后怎么样定他的死罪，又怎么样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最后死了，埋在坟墓里。门徒跟随了3年半的主耶稣啊，主耶稣30岁开始工作，他们跟随了3年半，那么我们的主现在就完了啊，因为当时他们还不懂得复活啊，他们不知道主要复活，复活主至少有4次讲复活，他们都向他主完了。你想他们的感情来讲是非常的痛苦，他们的思想来讲好像已经没有办法了，没有主意了，连彼得想救主都救不了。主耶稣不是被卖的时候他拿刀出来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 一刀吗？他想救主耶稣，主耶稣要他受到有效，而且主耶稣说我的果又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不明白。好，那么现在他们的思想感情意志都消沉啊，他们拜了祭坛。请我们再读一书圣经，是我们读路加福音22章，31节，路加福音22章31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比如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贱同你受死也是甘心。好了，我们看看主耶稣就是塞的要塞他们，不同塞麦子，而且比说门徒要失去什么信心。在这个时候门徒都失去信心了，信心软弱了，怎么办？就在门徒信心软弱被塞的时候，也就是在门徒他们分散的时候，好像这里没有一个人来带领他们了，分散的时候，感谢主，在这个时候抹大拿着玛利亚来报了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什么？就是主耶稣的坟墓的石头滚开了，主的身体被挪走了，谁把他挪走了我们不知道。他没有说主耶稣复活啊，但是我想彼得和约翰的里面灵里面一定会想起一件事情，主耶稣说他要复活，难道是真正的吗？他们就要去看一看。所以两个就请你注意一件事情，他们不是走去的，他们是怎么去啊？跑啊。什么叫跑？跑就是希望快一点知道。从表面上来看他们是向一个空坟跑去，但是实际上他们从你的属灵来看他们是向主跑去，因为有人把主挪走了吗？他们就要去找主，所以他们是向着主耶稣跑去啊，他们要找到主，所以就是跑啊。那么跑的结果怎么样呢？有一两个，有一个跑得快，有一个跑得慢啊。请我们再回过头读《约翰福音》第20章第4节，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那门徒就是主爱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如果从属灵的意义来看，约翰他属灵的情况是比彼得要跑得快，所以他是主爱的那个门徒。彼得有好多时候啊都有怀疑啊，你看啊，他在问主耶稣啊，我们都为你舍去了这一切，将来我们要得到什么，对不对？他问过主的吧。到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又问主耶稣，以后我们要读约翰福音21章，他说这人将来如何啊， 你看他考虑很多，这个人到底怎么，他的问题很多，所以问题很多的人在属灵道路上跑的重要怎么样，要慢一点了，所以约翰比他跑得更快。那么跑到了以后，第五节啊，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五节，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约翰虽然跑得最快到了，就是低头看看这个坟墓。为什么低头呢？因为这个坟墓的口比较低，低头。哦，我去耶路撒冷去看，他们也做了一个主耶稣的坟墓，好像那个时候他们说是当时是主耶稣埋在那里，现在我不敢相信了啊，因为它是个旅游点嘛，它可以这么做。但是那是按照犹太人的坟墓，那是很地下面，就是挖一个洞在下面，你这样看不见的，你必须低着头往里头去看。那么约翰先跑到，他就这样低头看，他没有进去，因为进去一定要弯着腰这么进去，他没有进去。那么这个外面一看，看见细麻布，看见了，没见主耶稣了。但是我们看彼得怎么样呢？第六节，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他不是在外面看，因为他要调查研究啊。彼得问题很多啊，他要弄清楚啊，他就一定要进去看一看。结果他进去一看，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哎呀，这一个感谢主，这就是情况不同了。主耶稣他的细麻布和裹头巾不是人帮他改下来的，如果人在帮他拿下来的啊，裹头巾跟细麻布拿下来，很可能是堆在一处。但是主耶稣就在原地就复活了，所以细麻布是放在细麻布的地方，裹头巾是在裹头巾上。我们知道你们也记得拉撒路也是复活吗？拉撒路身上也裹着布吧，好吧，拉撒路的复活裹着布是和主耶稣这个情况是完全不同的。那么拉撒路主耶稣要他复活的时候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一章。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三十八节，耶稣由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拉撒路复活的时候啊，他没有能力把他的手上的那个布、脚上的布把他拿下来，没有，他就出来了，说是捆住的，怎么能拿？脸上还有布也拿不下来。所以主耶稣说喊他把他解开，让他走，如果解开，不解开就不能走。所以我们看拉撒路的复活和主耶稣的复活不同，拉撒路可能他们就给他把脸上的布拿开，捆着布拿开，手脚拿开，就堆在一起了，不是放在原来的位置，不是分开的。主耶稣因为就地复活了，不需要人给他解开，他是靠着神的大能复活。等等我们 他讲这一段圣经，我们专门要说到复活的问题。他是靠着神的大能复活，这个能力可以把所有捆绑的势力都把它除掉，不需要人帮忙啊。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另外我们知道拉撒路复活以后他还要死，所以最好拉撒路这个复活啊，不要说是把他复活，应该是说复生啊，就是原来他这个他的生命现在就重新活起来了，就是复生。主耶稣这个才叫做复活，因为拉撒路最后还要死，拉撒路最后要死，主耶稣复活以后就不会再死了所以主耶稣的复活和拉撒路的复活不同。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主耶稣的复活是按照神的大能大力啊，这个力量使他复活的。拉撒路的复活是主耶稣的命令，主耶稣的复活是他自己神自己的生命的能力，神自己生命的能力。拉撒路没有这个能力，他的身体没这个能力，是靠着主的命令，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复生。而且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就永远不再死。请我们再读一书圣经希伯来书第七章，四六节，希伯来书第七章四六节，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所以在主耶稣身上有一个什么无穷的生命的大能。再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六章，第九节，罗马书第六章第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基督从死里复活，不再死了，看到没有？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死还要做他的主，他还要再死，啊，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主耶稣的复活和拉撒路的复活是完全不同。那最后要读一书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四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四节，说总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所以主耶稣复活是灵性的身体，拉撒路复活还是血气的身体，血气就是属肉体的身体。血气的身体也可以翻成属魂的身体，它不是属灵的身体。好，所以我们看见拉撒路复活和主耶稣的复活是不同的。 同时我们也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怎么样才会有复活？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复活。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哪里说到复活啊？没有啊，因为亚当不会死啊，没有说到他死啊。但是为什么人会有复活？就是因为有人有死了。那请你现在读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好了，神造亚当的时候还没有死，这个地上没有死，死是怎么来的呢？人犯罪来，所以要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吃了那个不应该吃的果子，神喊他不能吃的果子，那个分辨善恶知识树的果子，神说如果你吃了，你就吃的日子必定死，吃了这个果子，死就到这个地上来了。本来这个地没有死的，亚当也不会死的，那么亚当犯罪以后就死了。所以罗马书就讲罪就是从他一人入了世界，所以罪就复活，你不死怎么叫复活呢？所以我们讲活复活是从死里复活，人犯了罪，人以后就叫是永远的死，那是硫磺火夫的死。但是神爱世人，不愿意看见我们有永远的死，所以神就使我们人不进到永远的死里面去。怎么能够不进去？那就是复活，复活我们才不进到永死里面去啊！这就是复活的来。为什么要有复活？那这个复活就是因为人犯了罪，有了死，神才使人有复活，使我们这个人有复活，亚当的后裔。那么这个复活是从谁开始？是从主耶稣开始啊！所以圣经里讲它是初熟的果子啊。这个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子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于基督的。好，那么我们看这个就叫复活。复活就是因为人有罪，但是第一个复活的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他是第一个复活的。所以圣经里是用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的身体是复活，首先出现在主耶稣的身体上面，他的身体复活了，所以他叫初熟的果子。这是一个表征，表征所有亚当的后裔都要复活，但是每一个人复活的次序不同，首先复活的是基督，以后就是属于主耶稣的。所以我们知道当主耶稣要来的时候，他降临到半空，死了的基督徒都要复活，那没有死的基督徒这个身体就要改变啊，都要改变。所以我们要知道复活从哪里来，就是因为有死才有复活。好，这个是我们说到复活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个是几个很重要的原则。那现在我们要讲 复活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啊，现在因为我们刚刚讲亚当的后裔都要复活，不信主的人也要复活啊，你要知道啊，他们也要复活，首先是基督徒要复活。好，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也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谁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好，那就是这个基督徒啊，已经死了的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要先复活。复活以后怎么办呢？底下就是十七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好，然后活着还没有死的基督徒也要被提，那我们怎么被提啊？死了的人他复活了，复活是一个灵体啊，刚刚我们讲复活不是灵体吗？好了，那我们怎么办呢？好了，那现在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五十一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比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比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就是我这个身体要怎么样改变。那么改变怎么改变法，改变成什么样的身体啊？请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一节最后一节，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一节，他要按照那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好了，基督徒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死了的基督徒就复活了，身体就是一个灵体，就被踢到半空了。那没有死的基督徒在地上怎么办呢？身体就改变了，也是号筒末次吹响。所以保罗说，刚刚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不是我们都要睡觉，但是我们都要改变啊。那么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一节，神是用他的大能把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主耶稣身体相似啊，请你记得不是相同啊，是相似，因为主耶稣的身体没有罪啊，我们身体有罪啊，啊相似，这是我们基督徒，所以复活的次序圣经里告诉我是不同。那么我要看看那个不信主的人，亚当的后裔，他也要复活啊。啊，请我们读启示录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 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如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有另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那么这里圣经里就告诉我们，请你读第六节，或者我们再 读第五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直到等到那一千年完了。所以白色大宝座的面前，就是这些死了的人都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就是他们复活了，要进行审判了。好，这个就不叫头一次的复活，不是头一次的复活。十四节，死亡和阴间被扔在火，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好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是第二次的死，就是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的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并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好吧，那就是第一次的复活，还有第二次的复活。所以复活是按照次序，圣经里讲亚当的后裔都要复活，信了主耶稣的那是主来的时候复活了，不信主耶稣要过了那一千年，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他要复活，要起来，要受审判。他不复活怎么受审判啊？好不好？那复活再受审判。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复活是从主耶稣开始的，他是初熟的果子。这个复活活了以后，就永远不再死了，在主耶稣的身上。啊，至于圣经里用的复活的字有好几个，那么我们要在下一次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好不好？就是原文的字是什么意思，而且同时也讲我们圣经里头有的地方翻译有错误，所以因为翻译错误了，这个字不应该翻译成复活，它翻译成复活，那就造成真理上的错误了。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交通到这里。继续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上一次我们已经说到复活的问题，我们说到复活的问题有几个原则。第一个，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没有复活，复活就是说一定要从死里复活，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还没有死吧，而且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并没有说你要死，没有的。那么因为有了死才会有复活啊，才会有复活，所以这个原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复活是对 亚当的子孙讲的，这亚当的子孙讲的。亚当因为犯了罪才有死，大家都记得神就说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但是死了以后神不希望人永远的死，我们知道永远的死就是硫磺火湖的死，神不希望，所以神希望人还有一个复活，那就是说不会永远的死。那么复活的第一个复活的就是主耶稣，所以上次我们曾经读了一段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或者现在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5章。